就去宰泥宰水果，啊，不吃就给他自己掉，所以他们的那个自然的粘环没有被破坏，他的品种水果泥都不会断绝。后来人类由于发生了储蓄的现象，啊，明天饿了又要出门去摘泥，多麻烦。其实出去散散步、运动运动很好，什么叫麻烦？这个是近代文明病才有这种情形发生。结果懒惰的人呢、啊，变成把泥收割一天，明天可以不要去采。第二个看到，哎，哦，那个家伙好聪明，他先隔一天的粮食，明天都不要去找，明天还要出去采，我来隔三天。第三个人看到这个人太聪明了，我来隔一个礼拜不要做，结果大家比赛隔，杀鸡取卵，把稻米隔完，你又新陈代谢作用发生破坏，从此没有稻米可以吃的，变成开始要种死的。你看我们今天也在重复这样，过去的人早就这个都知道，哦，我们今天又在重演类似的事情。今天经济成长，赚那么多钱，浪费那么多物品。赚那么多钱以后要再把环境恢复买得回来吗？买不回来。啊，你们看那个什么七成四什么瓦特森什么商店，他们有期货，到了一起年终盘算货底的时候，把所有的都没有坏的货品总推是推到垃圾堆去的。台湾哦，我现在讲在台湾就这样哦，他就是不送，我送给你们，你们就不来买了，开玩笑，当然把它倒到垃圾，第二批货再进来的时候你们再来买嘛，我宁愿倒到垃圾绝对不给你们的。你看今天的社会是这样，我的糖生产过量啊，变成没价码了，就用船运到太平洋，倒到太平洋去给糖又减少，就能卖高价才能赚钱。你看今天的社会一直在做这种事，浪费资源，一边人家在闹饥荒没东西吃，一边在浪费。哦，啊，还有新世界的因素，你们看来也都知道，啊，人类的自作孽哦，大概会没救药哦。所以不要等李登辉当选，就应该赶快准备那个包啊，框框也来造啊，哦，修行了。我是想着李登辉当选，台湾就我看大家开心造啊，一定黑道金钱横行台湾呐，啊，这个是必然的情形。这个是一定会造成这样的，啊，这个不要想也知道了，卡达乌买蛋垮出来，所以我们对修行要下定决心，不要在那边留念了，我们能够自保就好，你赚再更多的钱又要怎样，要跟人家比赛造业吗？没有意义的，看第三点，我的爱你，按五受音跟前面讲的一样，那个五音也罢五受音也罢，即有四声，有四声的这个名词大家要把它记好，一贪记我意执着禅等意名，我把它归纳的结果，一贪的意思就是我意，那个我意我们等后面再讲，过去我有讲一个差摩比丘经，这一经也很重要，大家有时间应该多多复习这一经。过去这个差摩比丘经我讲了两次的样子，有一个仙女外道经讲了三次，阎摩加比丘经讲了两次，就103 104 105都非常重要的经，讲了一个见法的人没有证阿罗汉，人家认为啊，你都懂为什么你没有证阿罗汉啊，你不是矛盾吗？那就是不懂嘛，你懂了，啊，没证就是不懂嘛，啊，你明明懂怎么可以说不证阿罗汉，哦，里面在反复的讲那些啊，这些名词就是那个差摩比丘重病之下，他对五音非我非我所都懂，结果那个长老上座派人来问他啊，佛陀一直说色受想行识五音非我非我所，对不对？他说当然对啊，啊，你既然对了，谁在生病呢？你为什么还在喊你生病呢？啊，他终于说了，因为我有我意、我死、我慢、未断、未失。他讲了，虽然道理都知道，我就还没有做到啊。哇，他用根茎来讲，哦，你看一个植物，一个根茎终于长大了，长大了又开花，啊，花就放出香来。他说请问这个香能够离开根茎有香味吗？或者这个根茎就叫做香吗？不是嘛，香是种缘和合，这一个种子发芽产生一棵植物，从根部啊到茎部啊，终于最末端有叶片啊，长出一朵花来啊，花 张开以后有香啊，香我们就譬喻跟这个讲的完全一样，非五阴俱受，亦非五阴亦受，也可以这样讲，非五阴俱我，亦非五阴亦我，就是说这个香味不是就是根茎，但是也不能过离开这个根茎有香味啊，离开根茎连花都没有了，还能放香呢，一样的意思啊。之所以会有香，众眼和合；之所以会有欲贪，众眼和合。只是欲贪嗔恚，当一个人产生欲贪嗔恚，就是我相显现啊，或、哦、非常的我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客气，非常对人家都调柔顺的人，都很谦虚的人，你看人人都以为好像他不存在，不必太关心他，没有关系，把他忽略了也没关系，他本来就不想出名，他本来也不想人家怎样，他对人家都很和蔼很好，他人人放心嘛，这个太棒，跟他在一起都没有危险，他所以也不把他挂在心上，他如果我们在抢吃东西，剩下他还没吃啊，糟糕，混不过怎么办？啊，剩下那个人没输啊，不要紧了，不要紧了，他不会计较，没有关系啊，所以我们就放心了。如果那是一个斤斤计较啊，糟糕了，我们混不公平，他进来一定又要吵闹了。我们赶快，赶快再一碗给他，一定要这样做啊。就是那边有一个我在威胁啊，那个好惹的跟不好惹，好惹的就是好相处的嘛。好相处的他真的没有关系，不是假的、哦、我们假设他真的有这样的修养、啊、我们觉得他没有关系、啊、大家的相处不是很好吗？东西分到最后，哎呀，缺少一份，或者我们多吃了一份，或者少弄了一份，那个人怎么办啊？那个人跟他道歉就好了，没关系的，他很好讲话、啊、你看大家还保持和乐啊。如果为了那一碗没有分出来的，大家紧张，你看那一场聚会不是都很糟糕吗？糟糕，那个很计较、哦、那个我们如果没有赶快弄出一碗，但是吃下去了怎么办啊？没有替他留一碗，糟糕，他一定来大吵大闹啊，我们完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聚会没有乐趣了嘛，就会变这样啊。这个时候就是我，由于我的时候这种情形就产生，那个我就是现禅，由谁名现禅、哦，所以五受因指的就是有四身，意贪就是我希望这样，我不希望这样，意贪执着，我就在贪，我就您本来没给我老情啊，你加个存八万，我想要未来你存八万，你好意思，我就不放过，在那边大吵大闹，你看这个就是执着，也就是禅，烦恼在现行的情形，那个被人家看到，哇，这个人脾气怎么这么大，怎么这么没有修养啊、这个就叫做禅，叫执着。执着不是随名哦，执着是随名发作了，那、啊、就叫执着，就是现禅，烦恼现行。我们再看第四点，好、哦，诸所有五阴，这个就直接跟二十九经、三十经录出来的。好、哦，诸所有五阴，不管过去的、未来的、现在的，一对啊、哦，三个一对，下面都是两个一对，若内若外。啊，若粗若细，若好若丑，若远若近，你一定要对这个加以观察，观察到下面的结果出来。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啊，那个不异我，我括号说非我所，不相在就是五阴中有我，或者我中有五阴。要把它观察到这三点没有一点对，不断的当在做这样的观察，一定是毗婆舍那。要观察到这一点完成，没有从四念处入手是不太可能的，这个要从四念处入手。所以说彼一切你一定要观察，没有一个是我，如果身体是我的话，那个睡觉的时候我跑到哪里去，请问，如果事是我的话，事是我的话，睡觉事也不活动啊、哦、啊，如果受是我的话，想行识跟色就是他的奴仆，如果想是我的话，色受行识又是他的奴仆了啊，有这样吗？好像五个有时候他比较重要，有时候他比较重要，不是的，重点和这五个一定同时存在，如果只有四个的存在，这个人我那个诸行展现不出来，一定无印和合诸行才展现，一个死掉的人他的受想行识不见，色蕴还完好、哦、一个没有说 身体破破烂烂，眼睛瞎了，耳朵聋了，鼻孔也不见了，手脚都断掉了，说这个人精神还在，也找不到这样的。所以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一定同时继承的，才显出一个人啊。所以前面大家注意，见我者即是行，就是见我者即是诸行，诸行的意思，色受想行识就叫做诸行。色受想行识都有它不同的形象，色蕴的形象由四大组成，地水火风在那边消长，受蕴的形象由眼睛感受到，由耳朵感受到，由鼻孔感受到，也是诸行，因为我嗅到看到就在滚动了，响应行应适应都一样，所以无蕴就是诸行，由无蕴展开的一切行动当然更是诸行啊。所以诸行所有的无蕴只有十一大类，就是下面讲的五对十一大类，就是过去的诸行，过去的无蕴，未来的现在的无蕴，或者未来现在的诸行，到最后的若眼若境的诸行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观察到，比一切非我，色受想行识没有任何一个真的可以代表主宰一切的我，不欲我啊，虽然他观察到不是我，但他也不是我的，你绝对没办法要拥有他。可应该教我们观察的有一个重点是对的，他要观察我们里面的时候会双麻，以为会怎样，各种各样的感受出来啊，在那样的感受产生，你试着试试做看看，我要命令你这个酸不要跟我酸，看看有没有办法。说诶，这个酸的感受从来没有经验过，也不错嘛，这个酸快要消失，说我命令酸你不要跟我消失，我要做两小时，你要继续跟我酸两小时，也不可能啊，它酸到后来会变来变去，变成酸麻或者酸痛啊，渐渐变痛，不是继续酸啊。如果继续酸，粉量也不一样，你根本没有能力命令精神层面的任何感受，叫它增加一点减少一点，它的增加减少完全不是你的能力所能控制，由业力来操作，由过去你所造的业的牵引业的业力，你的身体的一所果报就是业，业的展现，过去的牵引业展现为我的一所果报，就是四名色六入，这个就是一所果报，它们可以展现触的作用，等到一触就是接触外境，就会有爱情有，只是这样而已，哦，啊，要观察到，跟大家再讲一下，主观。执就是抓住一个所缘，我的心有能力专注一切，只要我把它当作我的所缘，我的注意力焦点就能集中在它上面，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，这个就叫执。观说破了所有的毗婆舍那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空无相无作啊，平常到原始佛教以无相作代表，大乘佛教以空作代表，所以所有的毗婆舍那不管怎么操作怎么运作，运作到最后既然没有办法处证，我讲的是处证，没有办法处证到原来一切都是空的，空的意思就是无我，无我所叫空，这个是杂含经的定义，空空我，空我所，当发现无我无我所，就是进入空三昧，这样我讲大家就知道，大家理论上都会讲无我无我所，实际上能吗？实际上太离谱了，实际上哦，1%可能都没有啊，这个怎么叫做处事，我的观有承担，这个怎么能叫毗婆舍那有承担，毗婆舍那承担的时候一定能处事空，不然处事无相，不然他展现出来的动作是无业，这个人真的从此没有再跟任何人说我希望怎么样，我未来要怎么样，我想怎么样，这些绝对都不会有，只要这个人在日常的言语还会讲出这些话来，他叫什么无业，所以毗婆舍那承担一定进入三三昧，空无相无作，任就中的任何一个啊，这个就是毗婆舍那的重点，过去古代的翻译不会翻多翻什么，观者就是观己本无啊，说本无了，这个是南北朝以前的翻译，到鸠摩罗什尼进来以后才把那个字翻得精确，叫做空， 过去都说本无，就是讲这样。古代止观就讲得很清楚，不是后代。我们中国南北朝那个时候把止观的定义，当代禅师为什么那么多？我们翻整个高僧传，入定最多的都是南北朝时代。南北朝时代要入初禅二禅太简单了，他们翻成本无，那个止也，他们对他的内容是真正很清楚的。哦，后代虽然学问越来越高，其实不见得赢过他们。哦，啊，讲回来，我们一定要观到一切非我，非我所，就是观空了嘛。不相在，就是无相。因中无我，我中无因，没有色声香味触，没有男女，没有贪嗔痴，实相通通消失了，这个叫做不相在。啊，佛陀对罗罗的教示。在别的经教也有同样的这一段，他说你如果能过如是知如是见，即得肉尽。如是知，现在我讲给大家听，你们现在假设都听懂了，你们已经如是知了，不够还要如是见。如是见就是要不断的去做毗婆舍那，终于有一天处事到我的色受想行识真的是空，空我所，空我跟空我所。啊，杂案经有说，一个比丘，当他来到一个寺内的时候，啊，他希望空闲，希望休闲，啊，他就用火把照着寺的周遭看看有没有东西，照到后来发现通通没有东西，太棒了，那这个屋子可以让我自由自在的安步摆步。他说，观空就像那个比丘这样观，我们是。进来这个屋子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糟糕了，家徒四壁啊，我晚上要怎么睡觉？没有棉被，没有床铺啊，没有电锅，不能煮饭。我们都是忧虑这个啊，修行的刚刚颠倒，进来里面有东有西，妨碍我的打坐，最好都统统把它丢出去，使室内空空荡荡的打起坐来多么舒服。没有人干扰啊，空安静处，连一个蟑螂都看不到，蚂蚁也不会走进来，太安心了，尽管打坐去吧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空嘛。这样的时候心那个会身心很轻松。他说能过如是知如是见，即得肉尽。换句话说，佛教的法门最迅速的证得涅槃的就是这一招，没有第二招。努力的观察我的色受想行识非我，甚至非我所，甚至不相在。啊，这里看看，我再画一条波折线，就是罗罗经里面说，如果做到这样以后，他会达成的结果。这个上一趟讲过，以此四身就是有四身，所谓的四身就是无蕴色受想行识。啊，这个无蕴上面有六入，有眼耳鼻舌身意，以此四身即外境界一切相，外境界的一切相我讲过了，色声香味触五个，贪嗔痴三个，男女两个，一共十个，所以外在的一切相一般就用这十相就涵盖完了，就是可以让我本人的这个四身跟外在境界的一切相，终于如果像上面那样做到的话，能令无有我所见，就是能令无有我见，无有我所见，甚至于能令无有我慢，而且没有死死烦恼，没有结死即死死。死死烦恼就是六个根本随名，我已经讲过，贪嗔痴慢戒疑六个，对不对？把剑拿出来，剩下五个。剑本身可以分成五个：身剑、邪剑、边剑、借进起剑、剑起剑，五个。啊，所以这五个跟那五个加起来就是死死烦恼，就是随名，不是禅，是随名。可应该是把它讲成潜在的意思、深层的意思。那个，我过去一直以为我们的佛教可以跟近代西洋的心理学配合起来，就柯英凯一直在讲潜意识，才让我恍然大悟，实在是配不起来的了，很南辕北辙，根本不同。那个用上意识、潜意识来说明佛法的随明根禅，绝对是十万八千里。关于这个随明，我已经讲了嘛，那个就是无间灭意。 我已经讲了，如果你那个深层的潜在意识很难发现，很难发现，要不断的用很大的功力才能发现。啊，你不能发现，你对你自己的潜意识不能发现，我更加没有能力发现你的水灵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的水灵常常暴露在大家的眼前，大家都看光了，对不对？李登辉的水灵谁不知道？明知所以藏在我心，我们都知道他在骗人的，那是他的随名啊，是不是他的随名？对不对？他的深层的意思既然他自己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李登辉这种随名太多，我们都看得很清楚的、哦、我们不要实在没有办法、哦、我们很多人的粗躁的行为烦恼现缠的时候，他的水敏同时就被拉出来，所有的禅都由于水敏开花才有禅，水敏不开花根本没有禅，所以禅现出来的同时也表达出他的水敏来啊，哪有上意识一表现出来潜意识也跑出来了，西洋哲学没有这样讲，西洋心理学是上意识随时就在跑出来，潜意识都是隐藏起来的，而且是撞得很深的，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所谓已经不见了又才偷偷溜入出来。什么叫所谓伦理道德？这个就是无形的压力使你不敢乖张。我看到人家的有夫之妇，哦，好漂亮，很喜欢，但是不敢表达，会表达起来的时候，这个乱伦，这个会被处啊，会被，而且我是一个很有自身的人，我慢很重的人，万一被人家发现我的斯文扫地呢，这怎么行？但是压抑自我，不敢想，不敢看，啊、以后遇到那个人，赶快走路，远远的离开，他有戒德了。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做梦做梦在追那个女孩子哦，再怎样搞了，醒来，哎呀，昨天怎么做那个梦？啊，西洋心理学就说，你说这个叫做潜意识，潜意识大白天都不敢颤动，因为警察那个锁门的人不给他跑出来，看得很紧，让他不敢跑出来，连稍微偷看人家一眼都不敢。但是等到晚上就乱窜了，因为守卫也要睡觉啊。所以这个潜意识就跑出来了啊！所以要挖掘一个人的潜意识，往往利用他在那个睡觉的时候、催眠的时候才能出来，不然都不能出来。啊，一个人发生了疾病了，啊，疯狂了，精神分裂了，啊，大家都莫名其妙，他到底得什么病？就要找心理医师，心理医师都要用这一套，把他的髓名勾出来啊！原来他就是烦恼，这个髓名就是烦恼，把他的潜意识勾出来。这个西洋心理学所说的潜意识，就是我们佛教讲的烦恼嘛，很简单，他的烦恼隐藏起来，隐藏起来没有用，隐藏起来只有越烦恼越重，就像勒索队不拿去外面倒，一直储存在家里，储存到一定的量也起效。你就精神崩溃，叫做神经病，对不对？就乱讲话。西洋讲的是那样，佛教讲的不是这样。佛教讲的修行没有断随名没有用，随名是能观察到，但是很难改变。我观察到我有这样的随名，我就是改变不来啊。哎，你不修行当然改变不了。我叫你修三十七道品，你就能改变过来；我叫你修四念处，你就改变过来。四念处没有叫人家观察深层的意思的，那心念处也不是深层的意思。心念处讲的是要入定，要进入禅定以后，在深层的禅定之下，有十二位分层，就要彻己心、喜悦心啊，太喜悦的时候又要自持心。仍然在调心，在修心，不是修潜意识、哦、所以那个有可能是说给美国人听，但是他们的那个定义其实是南辕北辙，真的内容不一样、哦、在这里讲啊，这一点也不错，因为可以给一直想把心理学跟佛法结合的人，我过去也尝试要做这样的东西，所以西洋的心理学的书也拼命拿来看，越看越看越觉得南辕北辙，根本风牛马不相干了、啊。西洋的心理学永远在表面上做功夫，猜不进去，因为他没有叫人家修道品了、哦、我们看于此四身即外境界一切相，能像上面那样的知见的时候，能够终于发现无有我，也不会有我所见啊，也不会有我慢，也不会有随名的死死烦恼啊，当然更不会有习走执走。一个进入无厌的人，还会不会对世俗的东西执着？ 我说他修毗婆舍那修到成半，终于进入无厌三摩地，他还会说啊，我希望有一个道场。我讲的是道场哦，不是我希望殿富高楼大厦哦。啊，连什么叫做道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维摩诘居士讲到后来，执心就是道场，哪有什么以外的道场？道场啊，台湾道场有多少？有几百家的道场，为什么没有出道人？啊，既然道场怎么可以不出道人？对不对？就表达没有道场嘛。执心就是道场，不向心内求，往心外求。哦，啊，当然开始出血的人不能一下子这样讲。开始出血的人，他要有一个前行的条件，要有安静的地方，哦，啊，要有不受骚扰的地方，要秉绝外缘的地方，我才能专注于用功。就像我们读学校一样，哦，你要专心读书，不要管赚钱。父母亲供应你学费，你不要去赚钱。所以英国的大学像牛津、剑桥，他们的奖学金很丰富，所有的学生都要住宿舍，不准回家的。包括你家就在隔壁，也是要住宿舍，不准回家。他们的学校教育很严格，甚至还有一个，只要你不是很窝囊的，社会的奖学金很多，几乎每个人都能申请到奖学金。如果你在外面上班的话，马上开除，不准工作。跟美国刚刚颠倒，美国要靠自己赚钱来读书，你不赚钱没有人给你钱，你父母不一定给你的。英国是不准的，那英国那个才对。那美国是因为另外的社会制度，它所以我们佛教的修行，婆罗门教修行叫放恨期，就是学生期。学生的时候只管修行，其他通通不要管，其他人家供应你。等到学生期过去以后，啊，计家级完毕以后，要把学生期的东西再复活。我已经生孩子，传宗接代没有问题，年纪已经中年了嘛，所以终于生灵期我要修行了。抱歉的人，家庭的责任我尽了，我不要再待在家里。生灵期以后游行起到了，快要死了，应该在外面涅槃，不要再故乡涅槃。过去讲过了，不详细再讲这四段期间的状况。啊，他说如果你毗婆舍那真的能够做到这个比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，哎，抱歉 下来、哦，你终于能做到都不洗澡，哦，就是破我见我所见我慢死细着一切师弟论的见慢杂染，就是对这五个做说明。我所我慢都是诸行，死是随明，洗澡就是执着，那个我少我慢都有随明跟执着的部分。这五个如果真的讲起来，前面的三个各有两个，我的随明跟我的禅就是执着，我少的随明跟我少的禅，还有我慢的随明跟我慢的禅，就变成有这样的六个。哦，我先事先稍讲一下，后面才好懂。他说如果你做到这样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是明断爱意转气诸结正无间等就近苦边，这个就叫做断除爱意，就是爱尽即灭涅槃的爱尽。哦，啊，转气诸结，诸结九结嘛，九结跟十死差不多了，就能够转气诸结，把所有的结死烦恼转掉，转到别的地方去，就是气足出去的。啊，我说即九劫或者十劫，十劫的话就是五上分劫跟五下分劫都可以说得通。哦，啊，正无间等就是真正的进入现观，一直在现观之中，最后就进苦边。所以出国的人现观涅槃，但是他的定力太差了，所以随时随地会妄念。我已经讲了，妄念是不足以周易，我的功力不足以应付对付外在的境界，外在的境界太强大，我对付不了，所以我一定会妄念，而不是说记忆不好忘掉了。所以正出国的人，一切师弟论不断的讲时时妄念，但是他一定是暂而的，因为他见我了，他不会再造新业啊，所以他未来要使果位上升，要赶快再加强禅定根力啊，这样的时候也就是时时进入无间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他见华了嘛，他见华每入定一次就是又无间等一次，没有见华的人只有禅定的人，每入定只是越入 一直吃禅吃禅吃禅，日久了终于懂得修二禅的技巧，修到后来噗，哎，上升又变二禅又变三禅，只是这样跟见法无缘。这里是他已经见法了，见法每入定一次果位就上升一次，入定两次果位上升两次。我说上升一次两次讲得太快，果位就一定又有上升，上升上升到一个程度，又得到一个新的果位，上升相当程度又进入另外一个果位，会这样。所以叫做证无间等，不断的在无间等之下，到最后达到究竟普遍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《柔我罗经》的那个。啊，下面我再做一个结论，也是五十八经抽出来的哈。如是观者便修验，你看看前面讲的那个观察诸行，观察无应，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的这一点，终于你能做到的时候，就是已经把它观成功，能过那样之见的话，就叫做如是观者。如是观者已经能过像上面讲的那个程序，得到上面讲的那个如是的之见，他便修验。啊，便修验，验以离，便修验就是验界，就是进入断界，断一切行，你又开始对于异界验离。而验以后会离，离一切行，断一切行，你又对诸行验。由于对诸行验，你又就离一切行，远离，离一切行，你又到最后会灭尽，所以离以解脱，离以又终于就灭尽解脱。啊，他列掉灭尽，当然解脱包括灭尽。整个修行的程序 Vipassana 的最重大的点就是这个，就是怎么样的对五受因观察，